我们今天呢就讲一个地球的年龄啊，这个地球到底它是40多亿年呢，还是如圣经所记载的大约小于10000年？那这两个呢，到底哪个是对的呢？首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知道所谓的地球有46亿年，它的凭据是什么？这个凭据可靠吗？它的凭据就是放射性测量法啊，这个可不可靠呢？我们要明白。第三，碳十四测量法是怎么回事呢？第四，创世纪的记录啊，地球被造的时间啊，除了圣经以外啊，有没有其他印证呢？第五，90%以上的证据都表明地球是很年轻的，为什么主流的科学界他们不能承认啊？那我们围绕这个问题呢，就会展开。那我们都想知道这个赖以生存的美丽的蓝色星球啊，到底它的年龄是多少？那主流的进化论他们说啊，地球已经有46亿年了啊，这个是错的。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家谱来计算，那我们就会算出一个大概创造的时间，因为它创世纪还有其他家谱呢都记得很清楚的。比如说亚当活到130岁生了赛特，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挪士，以挪士活到90岁呢生了该兰啊，这些家谱他们都写得很清晰啊，什么时候生下一代。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根据家谱来大致推算地球的一个年龄。比如说赛特出生的时候地球大约130岁，以挪士出生的时候呢，大约地球呢就累加两代的时间嘛，然后呢地球的年龄大约就200多年啊，然后该兰出生的时候地球的年龄300多年，如此类推啊，可以推出一个地球大概一个年龄。那么从亚当到挪亚经过了10代，从创造到洪水只经过了1650多年，这个就是这样通过家谱呢来推算出来的。那么从挪亚之后呢，也有很详细的家谱，但是呢他的多少岁生下一代呢，这个可能就没那么完整了啊，这个也只能做一个大概的推算啊。所以呢从那个挪亚呢到亚伯拉罕呢也经过了这么多代，然后呢就可以通过这个家谱啊，从亚当啊就可以到亚伯拉罕可以推算，然后从亚伯拉罕呢对耶稣也可以推算，因为呢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找到玛利亚的家谱，也可以找到约瑟的家谱，这两个家谱呢都可以推算一个大致的一个时代。从耶稣到亚伯拉罕呢大约是经过了2000年，那主耶稣是2000年前的人啊，那么亚伯拉罕呢他是约4000年前的人啊，就是这样推算出来的。然后从亚伯拉罕到亚当呢所经过的时代啊，大约也是2000年，所以呢有3个2000年啊，从现在到主耶稣2000年，主耶稣到亚伯拉罕2000年，亚伯拉罕到亚当也2000年，所以呢从创造到现在，如果你严格的按照家谱计算的话，大约经过了6000多年啊，就是这样算出来的。那为什么前面的这2000年好像这么少人呢啊，中间的2000年好像这么多人？那就是因为呢最早期的那个人啊，那个寿命很长，而且他们生下一代呢也很晚啊，也很晚啊，所以呢他们的那个代数呢是比较少的啊，中间呢寿命就下降了啊，所以呢他的代呢就比较多。那到今天的寿命呢其实也进一步的下降啊，但是呢我们现在有医疗手段，所以呢现在我们的寿命呢又稍微的回升一点。好，那到底地球是不是6000多年前被造的呢？有可能啊，如果你严格按照家谱来算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家谱有没有可能会跳代啊，就是它中间有一代或有几代没有记下来，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圣经某些地方呢出现了一个跳代的情况，所以我们也考虑到这种情况如果出现的话，有可能在这个家谱当中可以插入几百年啊，甚至上千年。那时候我们保守的估算地球的年龄呢是6000到10000年之间啊，这是我们的观点。 好，那么主流认为地球有46亿岁，而我们认为呢，地球有6000到10000年，这两个差异呢实在太大了。而主流的，我们将它称为年老地球论，又称为均变论啊。我们昨天说过均变论，啊，就是否认大洪水的，就叫均变论。然后呢，我们的按照加普来推算的这个叫做年轻地球论，那他们两者呢相差实在太大了啊，有几万倍，相差了至少几万倍。那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呢？大家认为哪个对啊？
年轻地球论。
对，年轻地球论对啊，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信心，我们就知道神说的肯定是对的。那我们是一个科学的课程啊，我们不单要凭信心，我们还是要看证据的。那我们从证据来看，到底年老地球论和年轻地球论到底哪个才符合证据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年老地球论它的主要依据在哪里，就是这个长半衰期的放射性测量法啊，这个大家可能也听过。这个测量法呢，长半衰期它只能用在火山岩，要么就是火山的熔岩形成的那些岩石啊，比如说那些花岗岩啊、玄武岩啊，这些呢是从火山爆发喷出来的熔岩啊，它们凝固之后就会形成玄武岩、花岗岩等等的岩石，或者火山灰岩也可以啊，喷出的火山灰它凝固起来成为岩石，也可以用这个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呢，测出来叫做绝对年龄啊，好像很权威一样，而且它用到呢很多高端的仪器啊，比如说质谱仪，看起来好像很厉害啊，骗了很多人，很多人在没有经过详细了解的时候呢，也认同认为这个是年老地球的证据啊，其实呢这个是骗人的。那我们知道，要知道它是怎么骗人啊，我们来看它的准确性。首先呢，它是用一个会变化的东西作为计时器的，所有的计时方法都一样，都是用一些会变化的东西。而这里呢，它就用到一个火山岩，火山岩它凝固之后有什么东西会变化呢？它里面会有一些放射性元素，这个放射性元素呢它会衰变的，它会衰变之后呢会变成另外一种元素，那这个呢就是一个慢慢变化的过程。那说来这种放射性元素呢，其实也是有害的啊，所以我们在家里面不要放太多，比如说这种大理石，大理石呢在家里面呢有一些好了啊，不要放太多，而且呢家里要经常通风，因为大理石呢会释放出一些放射性氡气啊，这个对身体是有害的啊，所以呢我们要经常保持通风啊。而如果是花岗岩呢，就更加不能放室内了，因为它的放射性更强，所以呢这种花岗岩只能放在室外啊，如果放在室内呢，对健康是严重有害的啊。大理石还可以啊，但花岗岩绝对是不行的啊，大家要有这个常识，因为它是火山岩，火山岩呢就会有放射性的元素，放射性的元素呢它不稳定啊，它会时刻的放射出粒子啊，这个粒子呢会穿透很多东西啊，然后会打到人的身上，就会让我们的 DNA 受损 ，DNA 受损呢有可能就会促进衰老。也会有可能会导致癌症啊，所以呢这个放射性元素还是很可怕的啊，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到啊，下午也会讲到。好，那么这个慢慢会变化的东西怎么用来计时呢？就是因为这个放射性元素慢慢会变啊，它们会从母元素呢变成子元素，经过一个半衰期之后，一半的母元素没了啊，它转变成子元素，所以呢会有一些子元素产生了，然后呢又经过一个半衰期啊，一半的母元素又没了啊，就是原来有4个啊，现在又变成了2个，然后呢又经过一个半衰期之后，原来剩下2个的又有一半没了，剩下1个，明白吗？它每做一个半衰期就有一半啊没了啊，就变成了子元素。那所以呢，假如那个科学家他测这个岩石，发现这个子元素和母元素的那个含量是3:1的话，他就认为这个是经过了2个半衰期。那经过2个半衰期呢，那就计算这个元素的半衰期是多少，然后就测这个岩石的年龄到底是多少了。大家明白吗？ 明白哈？就是测这个子有多少，这个母有多少，然后看它们的比例。啊，如果比例是3:1啊，就认为是经过了两个半衰期。啊，这个方法对不对？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你不知道开始的时候这个子元素是多少，根本是不知道，也不知道母元素是多少，所以说这个方法是忽悠人的。啊，好，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到怎么忽悠啊。对，有可能一开始，因为一开始你不知道，所以你不知道它到底是多少的。好，那么他们会用很多的放射性元素来测，其实他们的原理呢差不多啊，只不过呢半衰期不同，一般这种半衰期上亿年啊，所以呢它的那个半衰期很长的，因此他们测出的年龄啊通常都是几千万年或上亿年啊，就是因为它的半衰期很长。好，那么用会变化的事物来测那个时间呢，都会遇到问题啊。我们用最简单的常见的那个现象，比如说我用这个水桶来测那个时间能不能做呢？其实可以做啊。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啊，假如我现在看到水桶啊，在那个滴水的水龙头下面放着啊，现在的滴水的速度呢是每小时1升。目前水桶里面呢有6升，那我的问题是能不能算出这个时间啊？水桶在水龙头下放了多久呢？不能。有没有说能的？能不能算出有多久？不能。
可以。
有的说能，有的说不能。OK， 好，小朋友。
那万一以前一开始就。
对，没错啊，你不知道它可以开始
前设是什么，
对，它的前设是多少你是不知道的，因为我们告诉你啊，你如果要测的话呢，其实你一定要知道它开始是多少，它开始是不是半桶水还是呢空的啊，这个影响很大，对不对？然后呢它的滴水的速度会不会变啊，这个也影响很大，因为现在天气如果热的和冷的，它滴水的速度是不同的，如果水压高水压低也不一样，对不对？那所以那个也会影响。那这个水桶有没有受到干扰，有没有人将水桶里面的水拿走去做什么东西，或将其他的水倒进来，这个也会影响，对不对？
所以水桶本身的水就会蒸发。
对，没错，水桶的水会不会蒸发，有没有下雨啊，有没有雨水会掉下去，这些都会影响的。所以如果你要计算时间，除了知道现在的那个状态之外，也要知道它滴水的速度啊，也要知道它开始的状态，还有没有过程的干扰，所以呢这三个方面全部要知道才可以算出时间，明白吗？如果你这三个东西某一个不知道，你就算不准啊，你就算不准的，随便一个错了，这个整个结果就是错的，明白吗？所以呢如果要算时间不是不可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三个因素啊，如果这三个因素随便一个错了，整个结果就大错特错。好，那么同样刚才我们说用这个岩石里面的变化的东西来算时间一模一样，你一定要知道它的那个开始的状态是怎么样，也一定要知道有没有过程中受到干扰，一定要知道它的衰变的速度是不是永久不变啊，其实这三个因素呢都不知道啊，这三个因素都不知道。好，那么这个计时器可不可靠呢？其实呢我们比如说一个手表，你不知道它里面的那个工作原理没关系哈，你就去校准一下就好了，你就跟标准时间对比一下啊，我今天跟标准时间对一下，然后我过了一个月再跟标准时间对一下，那我就知道这个手表呢是准的还是不准的啊，这个太简单了啊，这个虽然我不知道手表的那个原理啊，但是我这样做一下就可以知道它准不准了。所以呢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用一些已经知道爆发年龄的火山岩就可以知道啊这个放射性测量法它准不准了。那么有一些科学家啊就是通过取一些火山岩啊，已经知道爆发年龄的火山岩去测，比如说这个是80年爆发的火山，在93年啊，有一些科学家取了一些石头啊，一些火山岩呢去测， 射出的年龄是多少呢？
啊，
他的实际年龄只有13年
啊，
13年，他测出来的年龄呢，达到34万年到280万年之间啊，你说准不准呢？太不准了吧，差太多倍了吧，上万倍啊。然后这个是不是个案呢？也不是，因为从另外一个火山啊，它在49年到75年爆发了5次啊，最多就是几十年前。那么测出的年龄呢是227万年到350万年，那几十年了，你测出几十万年，不搞错。好，另外的再测啊，这个是100多年前爆发的火山，测出的最小值是8万年，这肯定错了。这个200年前的火山测出来最小值133万年，这个也是200年前爆发的火山测出的最小值27万年，1000年前爆发的火山测出的最小值是10万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方法准不准呢、啊？非常不准呢、啊。这个方法会严重的放大真实年龄，一般放大100倍以上啊，甚至有一些呢放大上万倍。我问你，如果你去买手表，买到一个手表比正常的时间快1倍，那你会怎么做？
退货。
对呀、啊，退货、差评啊，对不对？投诉他，啊，怎么可以买这么差的一个产品呢？对呀、啊。但是我们验证的结果啊，这个长半衰期放射性测量法，它不是快1倍啊，它是快100倍以上啊，有的还差了上万倍，你能够信赖它吗？完全不行啊，根本是不能信赖的啊。这个火山爆发13年了、啊，竟然测出34万年以上的结果，表明这个方法是严重错误的。那么那个科学家用这个方法来测一个陨石，这个陨石呢叫做阿连德啊，测出46亿年，你觉得准不准呢？不准啊，因为这个方法被证实它是严重不准的。那这个陨石呢被认为是与地球同龄，所以呢地球就被认为是46亿年了，大家明白吗？地球46亿年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个阿连德陨石啊，然后呢测它啊，测出46亿年，就说哦，这个地球就等于这个陨石的那个年龄了，46亿年，就是这么来的啊。这个完全就是忽悠啊，因为它这个方法是很不准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啊，有一些科学家啊，在那个大峡谷上面一个火山呢取了一些火山岩，他用几种不同的放射性测量法来测，比如说用这种方法，它测出的年龄是10000年到1.2亿年，用另外一种方法测了5次啊，然后呢测出12.7到13.9亿年，另外一种呢测出13.4亿年，另外一种测出26亿年，我们看到是同一个样品啊，同一个样品，应该用不同的方法测都差不多，但是竟然用这些方法测，它们的差别非常巨大啊！我们来听一下。
放射方法分别测同一火山样品，结果有巨大差异，10000至26亿年，最小值和最大值竟相差20多万倍，哪个结果是对的呢？
我之前呢是做质量的，做质量呢，你要评估一个方法好不好才可以用。因为我这个方法是不准的，是不能用的。但是呢，这个测岩石的年龄的方法，它的精密度差得不得了啊！从来没有人的方法的精密度可以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别，20多万倍，同一个样本呢，最小值和最大值差20多万倍，所以呢，这种方法是完全是不准的。同一个样品测出很多的时间，到底哪个时间是对的呢？根本是不知道的。最小值最大值相差上万倍啊，精密度极差，准确度极差。但是它对进化论来说有一个好处，他们可以随便选，啊，他们喜欢哪个就选哪个，很方便他们忽悠人。这里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这个例子呢是真实发生的。 在1976年，在东非的一个叫做 KBS 岩层下面，发现了一些古人类的化石。按照进化的时间呢、啊，最多就是几百万年，最多啊，他们想象最多就只有几百万年。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些都是洪水的岩层，啊，最多就是几千年，啊，但是他们认为最多几百万年。那上面有一个火山灰啊，这个火山灰呢叫做 KBS 岩层，它估计有200万年啊，估计有200万年，但是呢，在1969年的时候竟然测出2.3亿年，这个合不合理呢？如果这个2.3亿年下面是几百万年，不对啊，因为越上层的应该越年轻，越下面的应该越古老，怎么可能下面的几百万年上面是2.几亿年啊？这个他们就错了啊，不符合进化的那个规律。他们就说哦，这个样品是劣质的，将它扔掉。然后经过了10年，反反复复的重新取样，测出了一个很宽的年龄，50万年到1750万年啊。然后他们经过了很多讨价还价，经过了很多会议，到80年呢达成一致意见啊，大家都很高兴。好啊，我们就定它188万年啊，这个彩头比较好，然后就定了这个啊。所以这些年龄全部是基于想象，他们想象是多少，测不到了，他们又取样测啊，不断的测，测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为止。啊，所以呢，他们如果测得不好，如果测得离他们想象很远，他们直接扔掉，啊，说受到污染了，不断的重新测试啊，直到想要的结果。啊，我之前在讲的时候呢，有一个同学啊，他就说啊，还测个屁啊，你想要多少就写多少好了吧，啊，所以真的是这样啊，他们其实就是按照进化的想象啊，不断的测啊，测到一个好的，然后就拿来用。不好的全部扔掉，所以呢，这个放射性测年啊，长半衰期的，已经成为进化论欺骗人的工具了。啊，他们喜欢什么年龄就反复测，然后得到那个想要的年龄呢，就拿出来说，得不到，然后就扔掉。啊，所以呢，这个完全就是欺骗人的东西啊。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它存在的一个问题，首先准确度极差。啊，比那个正常的那个时间呢差了上百倍。第二，精密度极差，差到绝无仅有，人类历史当中就没有一个方法比这个更差的啊，我就没有见过真的比这个更差啊，最小值最大值相差那么多倍，而且呢它的准确度又很差，而且他们可以随意的扔接删减结果啊，不要不想要的啊就扔，不符合进化论的想象的就扔掉，然后呢还可以人为的操纵结果啊，反复的测，测到想要的为止。所以这个方法就是进化论者用来欺骗人的啊，将人让人以为地球很古老，但是这个方法根本是不可靠的。所以呢，虽然它被称为绝对年龄，但是呢我认为这个是绝对错的年龄啊，它的真实年龄和它测出来的差很大的啊，所以千万不要相信。所以我之前反复的说，大家看到进化论所说那些年龄啊，不要信就好了，不要相信，肯定是错的，因为他们都依靠这种放射性测年法。好，那另外的一种方法呢，我们也要介绍一下，这个是对恐龙骨头是怎么定年的呢？啊，刚才我们说的那种长半衰期的只能用在火山岩，那这个恐龙呢埋在水层岩啊，我们之前说过大洪水带来的泥沙，大洪水带来的泥沙它不是火山来的，所以称为水层岩，火山来的称为火层岩啊，这是水层岩。那7200万年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要明白它是怎么来的。首先水层岩呢是不能用放射性测年法的，只有火层岩可以，那他们就用地质年代表和标准化石法。那地质年代表呢，我们反复说了它是错的。那标准化石是什么意思呢？他们首先在地层当中要找贝壳，因为这些都是大洪水来的，都是海水冲上来的，所以呢这些岩层当中有很多贝壳的，最常见的就是贝壳， 贝壳比较容易找到啊，所以说他们都要找贝壳，找这个年龄和这个岩层多少年龄就要找贝壳。找贝壳之后呢，他们就写了一个标准化石手册，手册里面有很多贝壳的样子啊，你找到贝壳之后就跟这个样子对一下。然后呢，他们认为不同贝壳的年龄啊，不同贝壳呢就代表不同的年龄，比如说这种贝壳呢代表三叠纪啊，它就代表了多少亿年啊，就是这样来的。好，那么这个方法呢，其实它是基于几个的啊那个基础啊。首先呢，我们之前说过均变论啊，他认为这些岩层呢不是大洪水来的，他们否定大洪水，他们因为认为是多少万年在海底慢慢累积的啊，他就想象了这些岩层很古老，多少亿年，多少千万年。然后呢，再基于进化的故事，认为这些贝壳是慢慢进化出来的啊，首先呢就有这些贝壳，然后再有上面的贝壳等等啊，他就将这个标准化石呢定在不同的那个年代当中啊，比如说找到了这个贝壳就认为它是三叠纪的啊，就是这个意思。好，那这个呢它是怎么样啊，这个年代是怎么出来的呢？首先它先测这个下面的火山岩，假如它测出 5.4 亿年啊，当然这个是错的，我们刚才说了它放大了年龄。然后呢它就分配啊，分配这个上边的那个水层岩，因为水层岩是不能测的，它只能分配。什么叫分配呢？越下面的就越古老，比如说这个是 5.4 亿年，然后上面是 5.3 亿年，认为这两层中间隔了1000万年，然后在上面的一层呢他们又认为隔了1000万年，然后就 5.2 亿年吧，那就分给他。然后在上面又是一层啊，他认为又经过1000万年，就又给他1000万年了，那就5.1亿年，就是这样，这个称为相对年龄。什么叫相对？就是分配给他的，分配给他，这个叫相对年龄。那我们学过大洪水，你就知道这两层有没有间隔1000万年了？没有，间隔多少？
一年。
这可能就几个小时啊，一个小时不够啊，因为一个小时发生几轮这种海啸，一天大约累积10米左右啊，一天累积10米，你这里大约就是几米啊，几米的话可能就是几个小时就够了啊，几个小时就够了。所以呢，这个根本就没有间隔所谓的1000万年。好，那我们要知道这个方法其实它基于三个假设。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听一下好了，这个
对年龄，二沉积岩必定是经过百万年缓慢累积的，否定罗亚大洪水。三进化论的故事，一类生物经过多少万年才进化出另一种生物。
好，这三个依据呢就是刚才那个方法的那个基础了。我们看这个基础对不对呢？首先这个绝对年龄对不对？
不
对，因为它是对绝对错误的啊，没错，它会严重放大年龄，而且呢是随意删减的，可以，而且呢精密度也极差。第二个，有没有罗亚大洪水？有啊，有罗亚大洪水。那这些岩层肯定不是经过海底多少亿年累积的，所以第二个假设也是错的。第三个，进化的故事存在吗？不存在啊，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多种证据都表明进化根本没有发生过啊，创造就很明显，但是进化是没有证据的啊。我们下等一下就会讲到化石记录呢，就很清楚的看到根本没有任何的进化发生过，所以呢这个方法的三个基础全错。我们之前啊也分析过啊，不同地层当中没有侵蚀，没有什么土壤，没有植物的根系啊，所以呢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地层当中啊没有漫长时间的那个年龄啊，那个漫长时间那个流逝啊，所以呢这些都是大洪水连续快速形成的，这些地层都表明有大洪水啊，根本不是缓慢形成的，所以这个地质年代表呢是全部错误啊，这个均变论是错的，进化论又是错的，那这些岩层其实在大洪水的一年之内啊就形成了，它们根本没有几百万年。 那这个呢我们在昨天呢就已经说清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哈，这些知识呢是环环相扣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质年代表和标准化石法呢，它有三个问题。首先它三个依据哈全部错，第一个是绝对年龄，第二个是大洪水的一个假设没有大洪水的一个假设，第三个呢是进化的故事这三个全错，然后还有很多乱序的物件和化石我们之前也说过啊。然后呢地层当中有很多年轻的证据都表明这些地层呢不是亿万年前形成的。好，所以呢这个方法要不要相信它？不要相信它。他们说那个恐龙是多少亿年前的，千万不要相信，因为它是根据贝壳然后再查表查这个地质年代表，然后呢就定它一个年龄，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好，那我们就不要相信它好了。因此呢支持年老地球论的证据主要是两个，第一个是长半衰期的测量法，我们说过不准确，第二个呢地质年代表和标准化石法这两个依据都是错的，我们不应该采纳这些依据错误不准确的这些证据。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年轻地球的这个错了我们看一下年轻地球到底它有什么证据呢其实呢年老地球虽然主流不断的在宣传，但是支持它的证据很少，而且呢是不成立的，存在巨大的错误，而90%以上的地球计时器都表明太阳系和地球都是年轻的我们等一下呢会说一个碳十四的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呢比较少宣传，所以呢多数人呢不知道而已，因为年轻地球的证据不符合进化论，他们很多时候呢就被掩盖了进化论者呢最不好的地方就是选择性的告诉你证据，对他有利的就告诉你，对他很多不利的他就掩盖起来，所以这是一种忽悠好，我们看一下一个短半衰期的放射性测量法，那这种呢也是放射性的测量法，不过呢它是短半衰期的，它叫碳十四测量法，它有一个局限性它只能用在含碳的物质，如果这个物质不含碳呢它是不能用的，因为它只能测碳十四只能是碳十四，这个东西必须要含碳，比如说煤是可以用的，那些动物的一些遗骸也是可以用的，还有一些那个用到植物的一些材料，比如说这个棉布那也是可以用的。那这个碳十四它的原理是怎么样呢？那个原理呢大概是这样宇宙有很多射线射到地球上，然后呢这个射线如果能够进入地球的大气，它就会与氮气呢发生一个反应产生一个核的那个变化从氮气变成了碳从氮气变成了碳，而这个碳呢也可以与氧气结合就变成了二氧化碳，它的化学性质呢跟普通二氧化碳呢是没什么两样的然后这个二氧化碳呢会被植物吸收了，吸收之后呢因为叫光合作用叫二氧化碳，吸收之后这个植物就有碳十四了，然后这些动物吃了植物之后又有碳十四，那我们吃了这些植物和动物之后我们身体也有碳十四，我们每一个人身体都有碳十四然后我们身体的碳十四呢与这个大气的含量一致今天的大气的含量一致，但是假如这个植物和动物死亡之后它不能再吃了对吧，它也不能再吸收二氧化碳了，那它身体的碳十四呢会逐步的减少，因为这个碳十四是不稳定的它会不断的衰变不断的减少，又会变成氮气，又会变成氮气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原理了好，那么它怎么用这个方法来计算这个动物的年龄呢？首先呢它死亡的时候肯定与当时的大气它生活的时候的氮气那个大气的那个碳十四含量是一致的，如果经过一个半衰期之后它遗骸里面的那个碳十四呢就少一半变成原来的二分之一了， 再经过一个半衰期又减少一半，剩下原来的四分之一了。再经过一个第三个半衰期呢，剩下原来的八分之一了。然后他们就算到底这个遗骸里面还有多少碳十四呢，跟今天的碳十四比较啊，注意跟今天的碳十四比较。然后呢，假如剩下四分之一，他认为经过两个半衰期，因为一个半衰期是二分之一，第二个半衰期呢是四分之一，第三个是八分之一。如果剩下跟今天比啊，如果剩下四分之一的话，就认为经过了两个半衰期了啊，就是这样啊。这个准不准呢？
应该
啊，你要有前设啊，你的前设如果准，这个结果就准。如果你的前设不准，那就不准。首先你要知道原来的是多少，就是这个遗骸它生活的时候当时的大气是多少，那当时跟今天肯定是不同的，因为这个碳十四越来越浓啊，在大气当中越来越多的，以前肯定是小的啊，肯定是小，所以呢你用今天来算呢是不准的啊。但是呢它有一个优势啊，我们来听一下。
年内有很多已知年龄的物品，知道主人历史的含碳的文物、竹简、布料等，可以用于校正碳十四计时器，因此三千年内含碳的物品测年结果比较准确。
因为在三千年内我们有很多的文物啊，可以用这个碳十四来校准，来校准这个碳十四。因为我知道这个竹简是哪个人的，哪个人他生活在什么时候，很清楚的啊，有历史记载。那我用那个竹简测一下，哦，这个就代表了当时大气的那个碳十四的那个含量。那如果同时代测出类似的碳十四的含量呢，就可以认为与这个竹简呢是，比较一致的了。三千年内有很多这种校正物，很多这种文物，因此三千年内测的那个年龄呢是很准确的，啊。那这个碳十四用的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石海古卷。大家有没有听过石海古卷？听过啊，它是一个圣经的抄本。那这个呢是很伟大的发现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发现之前啊，人类最早的圣经抄本是900多年前的。那只有这么晚的抄本呢，有一个问题啊，有很多不相信的不信的人啊，他们就攻击圣经啊。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就说啊，你看耶稣啊的预言呢，啊都是他们的门徒杜撰的啊，就是看到耶稣的行为之后呢，再在旧约当中啊补上啊耶稣的预言，啊就是说他的门徒啊就是修改了旧约的圣经啊，所以呢就让耶稣很多预言呢啊，其实呢这些都是假的，这是不信的人的一种攻击。那在这个死海古卷发现之前呢，我们没有办法否定。啊，只有凭信心认为，哎，圣经都是神的默示啊。我们凭信心的那个认为啊，旧约不是新约门徒杜撰的。直到这个死海古卷发现啊，它是1948年的时候发现的，在死海附近的一个山洞里面啊，有个牧羊人啊，他就还一个孩童啊，他就丢失了一些羊，然后呢，他就去找，找到了一些山洞，那个山洞里面又黑又暗啊。他就不敢进去，怕里面有什么熊啊猛兽啊之类的啊，他就找个石头一丢进去，然后就这样砰一声，哎，有东西打破了啊，他就以为里面有金银财宝，然后他就走到里面去啊，好像也没有什么危险，然后就将这个打破的瓶子呢拿出来啊，里面有一些古卷啊，他也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拿去市场卖，然后呢还辗转的经过他的那个父亲啊，然后呢就去卖的时候呢，就到那个考古学家的一个，就是一个学者的那个手上，这个学者一看，哎呦，这个是圣经哎，这个是古代的圣经抄本，然后呢，他就去研究啊，再找到那个孩童啊，去问到底是哪里找到的，然后就在这个山洞里面呢，找到了更多啊，几乎是全部的那个旧约的圣经啊，除了以斯帖之外，其他都有了。啊，找到了很多这些圣经抄本，然后他们一测，发现这个圣经抄本呢是在主前啊，主耶稣之前60年到300年之间抄写的，啊，而且呢里面的都非常完整啊， 那么跟今天的圣经一对比啊，几乎是一样的啊，里面的意思全部是一致的啊。主前的圣经跟今天旧约的圣经啊是一致的，可能个别的词语有点点变化，但是意思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呢，这就证实了旧约圣经啊关于耶稣的预言全部是真的啊，不是耶稣的门徒看了耶稣的作为之后再补到旧约当中去啊，不是的，全部耶稣的那个关于耶稣的预言全部都是在旧约当中清晰明了的预言的啊。死海古卷当中最完整的那一卷啊是约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对，以赛亚书呢是关于耶稣预言最完整啊最清晰的一卷书啊。所以呢这个是啊非常有名的一个发现啊，这个就证实了啊啊耶稣真的是啊符合了旧约圣经的预言。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发现，其实呢他也借助了碳十四的一个测量法，那这个呢被称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好，那么3000年以上的怎么样呢？3000年以上的基本上没有多少的校正物，而且呢洪水之前大气的碳十四含量很低啊。我怎么知道呢？因为碳十四与地球的磁场是密切相关的，地球的磁场越强碳十四就越少啊。在洪水之前地球的磁场是很强的，洪水之后呢弱了很多啊，因为有大灾难让那个磁场弱了很多啊，就是洪水之前的碳十四很低。如果你按照今天的碳十四含量来推测那时候的那个年龄的话呢，就会测出几万年啊，这个 测不准的，因为3000年以上的没有校正物，而且洪水前的大气啊碳十四含量很低。好，那这个碳十四呢第二个优势呢就是它是小于10万年的计时器，因为碳十四的半衰期相对短的只有5000多年，而且大气当中的碳十四含量很低啊，今天是1万亿比例啊，以前呢是更低了。因此啊我们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呢很有用的啊，任何化石当中只要有碳十四它就不会大于10万年。如果这个化石或这个东西大于10万年呢，里面的碳十四全部测不出来的，它太少了测不出来。反过来说只要检出碳十四这个东西肯定小于10万年。好，但是呢在恐龙的骨头上呢发现了碳十四啊，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是在12年一个物理大会上的一个发现。
恐龙标本中的许多骨头中都检出碳杠十四，测出2.2万到3.9万年的定年结果。3000年以上的结果没有校正物，被放大了实际年龄。如果恐龙真的6500万年之前已经灭绝了，为何其中还有碳杠十四呢？
我们看到这个恐龙骨头测出来只有2万年到3.9万年，这个不要相信它，因为它不太准了啊，所以呢，它不是一个具体实际的年龄。但是呢，这个已经足以证明这个恐龙没有6000多万年前那么古老啊，它是很年轻的时候被埋的，所以呢，现在里面还有碳十四。好，那么2003年呢，有一些研究人员啊，对美国一个大学的煤样本库。所谓10个不同地层的煤啊，进行碳十四测量，他们认为有一些来自于几千万年前，有一些来自于大约1亿年前，有一些来自于所谓的3亿年前，但是测出的结果呢，让他们大吃一惊啊，全部都检出碳十四，而且碳十四的含量几乎一样啊，结果都小于7万年。啊，他们说这个可能是污染，但是始终没有找到这些被污染的证据。这个就表明他们认为所谓不同年代的煤其实都是最多几万年前同时被埋的啊。那我们现在知道他们就是在大洪水的时候同时被埋的。这个碳十四是反驳啊那个进化论那个年老年代的、啊、古老年代的一个有力的证据。这些煤都检出了相同的碳十四年龄，这些所谓不同年代的煤是同时形成的，它们是巨量的森林几乎同时在挪亚洪水的时期被掩埋的啊，我们之前也说过了。 好，很多化石呢也发现了碳十四，我们来听一下。很多化石包括石油也检出了碳十四。
上世纪70年代起，科学家还不断地从数千个据称有亿万年历史的样本中检出碳杠十四，包括孔虫化石、贝壳化石、鲸鱼化石、木材化石、石油等中都含有碳杠十四，它们都测出不可思议的年龄，与进化论亿万年的时间表完全不一致。
啊，他们认为这些化石是几百万年甚至上亿年的，但是只要有碳十四，它就小于10万年。这个表明哈、啊，他们这些都是在挪亚洪水的时候呢被引来的啊，这些化石。好，甚至连钻石都检出碳十四，因为钻石的成分就是碳啊，钻石的成分就是碳。进化论者经常会说，哦，这个碳十四是受到污染的啊，但是也没有提供什么污染的证据。而由碳元素组成的钻石不可能被污染，因为在自然状态下，没有东西可以穿透这个钻石的。他们认为钻石的年龄有10亿年，但是呢，测这些钻石发现就只有5.8万年啊。虽然这个数字不准确，但是已经充分的表明这些钻石也是年轻的，不会超过10万年。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碳十四的结果完全否定了这个地质年代表，他们认为那些所谓几亿年啊，根本就是错的。这些化石当中，恐龙啊当中啊，还有多种多样的那个酶啊，都检出了碳十四，表明他们就是在几万年之内啊，就是在挪亚洪水的时候呢被引来的。啊，我们汇总一下，首先这个碳十四呢，3000年内是很准确的，这个碳十四哈不能保存超过10万年，而酶很多化石当中都检出了碳十四，表明它们和掩埋它们的地层都是很年轻的。啊，不单这个化石年轻，而且它们的地层也年轻，啊，掩埋它们的地层也年轻的。好，那我们呢先休息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继续再讲，先休息10分钟。